重新学习以前所学过的圣经，重新学习以前在祷告里面所学习到的东西，仿佛从来没有学过圣经一样。
他说耶稣基督生于乱世之中，他婴孩的时候就经历了各样的惊险，最后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故事不是我们的参考，而是我们每天寻求方向的起点。它是我们在乱世之中唯一不陌生的依据。我们所处这时代，如果有恩典的话，这个神学院老师这样写：假若我们有机会年老，当我们年老的时候，回忆就成为了我们这个乱世中的答案。我在看那个对神学院老师在香港，他就是在中大里面的一个神学院老师，中大旁边的。我就想到诗篇107篇25节29节，耶和华对一切的事情他吩咐，狂风起来，波浪扬起，上到天空，下到海底，心因患难便消化，摇摇晃晃，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他们的智慧无法可施。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他，从他们的患难中领他们出来，他使狂风止息，波浪就平静。107篇第43节说：凡有智慧的，当在这些事上留心，也必思想耶和华的慈爱。我想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所处的美国，环境虽然没有变化那么快，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可以感受到，当一个世界变化速度这么快的时候，我们不禁要来到神面前承认，我们是非常缺少智慧的，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么快速变化的时代。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我们进到但以理书卷里面来，跟先知但以理一样，我们一起走进这个变化速度极快无比的一个末世，但是我们一起来寻求神，说：主啊，求你将你的智慧赐给我们，好让我们在末后的世代可以得着你的智慧，一起在你面前生活。在我们往下之前呢，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天父阿父，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我们实在是看到自己有多多少少是何等的不配竖立在你面前。就像但以理先知一样，他年轻的时候是知道自己是何等不配来到你面前，但是主啊，我们看见你如何的坚固但以理的心，如何将你的永远的智慧放在但以理的心中，如何将你那荣耀无比的形象放在但以理的心中，放在我们的心中，好让我们靠着这荣耀无比的恩典去度过那自战自清的苦楚。主啊，求主保守我们，看顾我们，因为我们的心实在需要你大大的保守，大大的恩赐。奉主的圣名求，阿们。本来想说请大家 互相报一下平安，不过我想时间比较紧张一点，你在心里面报平安就好了，因为刚刚姚伯伯一开始就说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啊。我们在这样一个世代呢，的确平安呢，过去两年我们在讲说为这个城市求平安，平安成为我们一个越来越不容易理解而深深需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啊。刚刚讲的这个神学院老师呢，他其实他也是安息年，然后他就在中大的旁边，然后他就写了一封书信说，我要写给神学院的里面的学生，写给无法专心读书的神学生。他这样写，首先你需要知道你是处于乱世的一个神学生，你要忘记过去别人学习的方式，要抛开一些既定的传统，唯有一件事情你要确定的，你仍然是上帝呼召的，你的生命已经完完全全奉献给主，并且服侍基督以及他的群羊，为此你要重新聆听，重新判断，此时此地要做任何一件事情，不要太多思考未来，倒是要好好的问你现在教会的需要是什么。第二个，他说你现在可能无法专心，但是你需要在祷告里面常常聆听圣灵跟你倾诉的声音，每天保持安静专注的片刻，重新聆听神的声音，然后才行动。第三个，他说请你好好认定做一个牧者的本相，就是做一个牧者从来都是无能的，特别是这样的一个时刻，你也是无能的。一些惯常教会的做法已经失效，甚至无法运作。我们需要回到一个做牧者的基本，牧羊从来都是跟群羊一起过活。牧羊就是生活，乱世的牧羊就是在乱世中生活。第四个，牧羊是生命的炼成。他的一个很好的牧者朋友说，做牧者就是保持自己身心灵健康，我们保持自己在投在这个世界里面，也在上帝里面，保持某种不失衡的健康，保持人性是做牧者最基本的要点。你若不能专心，就好好专心做一个人，做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你就大概已经做了牧者八成的工作了。我想这个神学院的老师呢，他发了这篇文章，我发了一些给因为平常我有些代祷的伙伴，还有附近的牧师，我就发给他们听，他们看，他们心里面也很有共同感。这里讲到最后一个呢，事实上是一个很简单的，看起来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却是我们心中一个很深的渴慕，就是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末后的世代呢，维持自己身心灵平衡的健康，好好专心做个人，谨慎的做个人。如果你去看真言书、传道书这些智慧的这个智慧书呢，有一个注释书呢，他对智慧的一个定义呢是很有意思，我觉得写的也很好。什么叫智慧？智慧就是你能够在平常与极端的状况之下，很平衡而且谨慎的生活。智慧就是能够储卑贱、储丰富，很平衡而且很谨慎的生活。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复杂，从神来的智慧就是平衡谨慎的生活。我们在看但以理书第一章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第一章里面 有三个地方讲到智慧。第四节，通达各样的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这个学问这两个字呢，它原文是智慧的意思。然后第十七节，神在各样的文字学问，那这个我们的和本有讲，原文就是智慧的意思，赐给他们聪明智慧。第二十节，王拷问他们这些事情，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法术胜过十倍。这个第一章里面呢，但以理书第一章里面提到三个智慧，三个字啊，三处智慧的字。这三处的智慧呢，你用仔细再看，是提到三方面的不同的智慧。在第四章啊，第四节里面呢，这里所讲的智慧呢，我们如果读它后面的经文，他说这些智慧呢，是能够树立在王宫里面，教他们加利底的文字言语。这个智慧是指心里面充满在心里面的一个智慧。然后到第十七节呢，跟第二十节呢，这里的智慧呢，你会看到说，第十七节说，神在这样的智慧给他们聪明，然后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然后这些智慧呢，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还胜过十倍。这是讲说在灵性里面的智慧。还有一段的智慧是第八节，但以理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沾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沾污自己。然后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面前蒙恩受怜悯。这个智慧是讲到他怎么面对他身体里面的智慧。所以这三方面的智慧呢，你会看到是身心灵的三种不同的智慧的平衡。然后我们看第一节，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份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但以理很明显的，他是处在一个乱世之中，在一个围城的背景之下，但是这里讲很清楚，是神的手让神的子民以色列王跟神殿里面的器皿交到一个敌国巴比伦王的手中。我们所看见的是，但以理处在一个非常兵荒马乱、万马奔腾的一个乱世里面，但是但以理在第一章神铺陈在但以理身上跟他三个少年四个人的身上的生命，却是要展开后面但以理整个第一章到第十二章里面的那个生命的基础。就是在但以理里面，他处在一个末世的状况之下，他的国家已经灭亡，然后我们甚至不晓得他的父母亲是不是在他旁边。这时候他被选召，从一个灭亡的国家到一个被敌对国家，然后在敌对国家里面被选召要进入敌对国家里面的王宫，然后以后要拿被选来服侍这王宫里面的人，王宫里面的王。但以 你处在一个这样子一个超级的震动跟变动的一个环境之下，我们不禁在读但以理书的时候，就读到我们自己的生命的环境，在一个兵荒马乱的背景之下，我们是靠什么能够站立在世界面前，站立在神的面前？我在思考这个但以理书的时候，大概可能两三个月前，在整个世界的变化里面，就被神感动，要回过头来看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看了没多久呢，我就感受到说，自己的孩子的成长，我自己孩子两个孩子成长，就跟但以理书第一章但以理跟这三个少年的过程很像。我的孩子去年大学就毕业了，那他过去这一年在教会里面服侍，然后最近呢他在一个学校里面做老师的助理。另外一个孩子呢神给他很大的恩典，进了一个学校。然后进这个学校的时候呢，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认识这个学校里面的人，他们第一个给我的印象，包括来我们教会这个学校出来的人，我第一个看到的光线就是他们是一群低调谦卑的人。我就跟我的孩子讲，今天你能够进这个学校，很明显是出于神的恩典，没有什么好夸的。如果不是出于自己，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有什么不是领受的恩典呢？如果不是都是领受的恩典，那为何自夸仿佛都是你赚来的呢？我就不断地提醒我们的孩子，你要学习谦卑下来，低调一点，不需要跟任何人讲，先安静在神面前。我记得我的老爸也是很关心我们两个孩子的成长，他讲了很多，他还关心很多。大概在我儿子念书念大学的时候呢，我就跟我老爸讲一句话，我说，老爸，我想在美国念书呢，孩子们念书哦，我们最大的一个做父母亲最大的渴慕，不是这个孩子以后要很成功大富大贵，不是的，在美国这样的一个环境，这种第二代在成长背景起来的环境，我们就只是一个简单的祷告，说，主啊，求主帮这孩子好好的安静的健康的谦卑的把这大学念完，其他都不要奢望。无论他进哪个学校，我们的祷告就是他让神的智慧充满他，平衡的谨慎的健康的倚靠主去生活，让他在学校里面学怎么储卑贱，怎么储丰富，随时随地都得了秘诀，让他在人面前知足，在神面前知足。所以我就在特别是看但以理书第一章的时候，看到但以理跟他三个同伴，这但以理在思考的时候呢，我就跟我自己的孩子讲，但以理跟他三个青少年，你想想看，他们的国家灭亡了，这是非常痛苦的一个过程，然后竟然被带到敌国，然后在众多人中间被挑选出来，第四节 他说年少没有残疾，身体没有任何残疾，相貌俊美，这个我们叫做颜值很高。在当时的中东的背景呢，他们有一个想法，就是颜值高的人呢可能比较聪明，当然我们都知道这是假的，颜值高，然后要又能够通达各样的学问，学问就是智慧，我们刚刚讲说平衡健康的生活。知识是什么呢？知识是他能够学到东西然后能够应用出来。然后聪明是什么呢？聪明是他能够检验那个状况然后做一个正确的决定。所以这皇宫巴比伦王 国家他在挑选这四个年轻人的时候，就有点像我们这边学校，我们的美国的比较好的学校，他在挑选那些他要的人。那从待遇的角度，哇，我这谷底翻新了，我这个整个国家降到谷底，现在被翻上来，要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然后对巴比伦国，他对他就是有三个主要的训练。第一个就是要他们学习他们的文字智慧言语。第二个呢，要吃这个跟王同等级的他的食物，还有王饮的酒。第三个呢，这个当时的文字智慧，他训练这四个人所要做的，事实上是第三个，要懂术士跟法术。那就是很多占星的那个动作在这个里面。我们从现在的美国的观点来看呢，哇，人家给你送到这么好的学校，你就应该珍惜。哎呀，这个世界太完美了，你从谷底翻新。但是这个但以理，特别是但以理，我们就去看他第九章的时候呢，但以理书第九章的时候，但以理做了一个这样一个祷告，第九章在第二十节，他说：“我说话，我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求主赦罪怜悯。”但以理虽然年轻，但是他知道为什么他一个属神的国家被掳到巴比伦来，这个整个过程事实上是一个降卑的一个过程，是一个卑下的过程。他知道他今天会到这个敌国来，是因为他自己的罪，还有他本国百姓的罪，远离了神，背逆神，然后被神带到这里来。但以理知道这个过程在神面前没什么可夸的，他反而会面对巴比伦，这时候要把他同化变成巴比伦人，变成巴比伦文化里面下面的一个使唤，他反而对这个非常的谨慎，非常的有戒心。我们在美国很多时候孩子进了大学，本来高中可能还有点信仰，进了美国大学之后，很多美国大学都是反基督的，反而没有信仰。除非这个高中生，基督徒的高中生，他知道像但以理一样，这个地上所给的智慧呢，不仅是有限，而且是把我拉到另外一个方向去，远离神的方向去。所以你看到但以理呢，他的带头，在这四个青年里面带头，他就看到他一件事情，他知道这样子巴比伦王要给他升高的时候呢，他自己要做一个动作。他面对巴比伦王的这三个安排，身心灵的三个同化的安排，他需要谦卑的下来说，我要降卑在神面前，然后不要让这些东西把我同化。 但以你第一个王公同化的方式教他加勒底的文字和言语。我们绝大部分都是移民来到这个国家，我们学习不同的文化，所以我们有很多双文化的背景在这个里面。我们从但以理身上呢，我们不禁要反省几件事情。但以理面对巴比伦的文化的时候呢，第一个，他反省他本身原来的文化有许多远离神的这个部分，他需要去悔改去更新。当他面对一个所谓巴比伦文化，是算是强国，他是弱国强国，强国文化的时候，他需要一个智慧看穿这文化里面不属神的部分，然后不要被同化陷进去。所以我在想这个时候思考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几个问题。当我们来到美国之后，我们是否被美国文化它不属神的那个部分深深的同化，以致同化太深而不自觉？无论我是在亚洲信主，或者是来到美国信主，我是在美国信主的，我在美国信主之后，我原来我在亚洲的文化有哪些是不属神的，然后我把它带到美国来，带到这个基督的信仰里面来，我被同化，我被转化而不自知。这是但以理在面对加勒底文化的时候，他所面对的一个反省。我们讲到同化，今天我们在处在一个网络时代哈。我们的这个同化的部分已经超越了我们所有时代的同化的各方面的做法。以前呢，我们国语堂就是上网络的机会可能也不太多，但是自从微信出来之后呢，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几乎都在微信的文化下面。微信是从美国的这个脸书的文化这样转移过来的，他们都是很类似的一个文化。从美国的谷歌还有脸书文化到微信文化里面呢，大概在15年前，美国的一个经济学家就提到一件事情。15年前，他们已经注意到一件事，就是如果你能够抓到人的注意力，那个就是钱。这是15年前的这个演变，所以他以前呢，他如果能够抓到你注意力呢，他就有钱可以拿。但是到了最近5年呢，他已经从抓住你的注意力呢，进入到下一波来了。他不仅要抓住你的注意力，而且他要改变你的胃口。什么叫抓住你的注意力呢？就是我要产生一个产品，然后能够吸引你，然后让它成为你的渴慕。现在呢，它会制造一个渴慕，然后让你很被吸引，然后被吸到里面去。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所面对的文化的同化呢，已经远远超过当时加勒底的一个同化的一个方式。我们从网络上的浏览呢，你浏览的每一个步骤他都把它记录下来，然后他去了解你有什么特质，你怎么需要，你的思想里面大概喜欢什么。在过去几年内呢，他们慢慢的进到第二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现在这边有家里面，你们有的人可能买了一个器材，就是他会听你声音的。那在中国呢，有小米啊、小爱同学啊什么的，他就你跟他讲几个话，你说小爱同学，我今天想听首歌，你唱一首歌给我吧，他就唱一首歌给你。第二个阶段是什么呢？你当你在讲小爱同学的时候呢，他把你的声音存进去，然后他准备从你的声音 去判断以后你的声音里面有什么情绪，然后你的声音在哪一个情绪点可能会做什么反应，你喜欢什么样的东西，然后他要推一个产品给你改变你。我们过去几年特别美国总统第一次他们想弹劾他的时候，就是控告他说他跟苏联合作，透过网络影响了投票的过程。所以第一个阶段呢是透过你的浏览，第二个阶段是透过你的声音，在若干年内呢，我们的同化要进到第三个阶段，就是人跟电脑呢要联合在一起，那一步可能也不太远，就是他们在研究你的老婆，然后你的老婆接上电脑之后呢，因为现在的人工智能呢它有一些不足，就是对人类的了解还是不足，一些特色了解不足，当人脑跟电脑两个人机连线之后呢，我现在在这里所讲的每一件话，还有我的思想、我的思路、我的情绪，全部送到云端里面去，送到大电脑上面去。所以我们当我们读但以理书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巴比伦王国要把它同化，然后变成它控制它、掌控它，变成他手下的工具。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一个网络时代呢，它已经转过来变成一个洪水猛兽，在我们不知不觉之中控制我们、掌控我们。我们在看每一个文章的时候呢，我们可能需要学习像但以理一样，我们让神永远智慧的心成为我心里面的分辨。所以你会看见但以理在面对这个巴比伦的这个文化的时候呢，我们对照后面的经文，特别到第九章，但以理书第九章，我们发现一件事情，但以理非常熟悉摩西五经，就是他可能从小以来那种犹太人对自己的家庭从小就不断把神的话语放在他生命之中。所以他面对巴比文化的时候，他凭什么不被同化呢？就是他熟悉神的话语。我们在面对我们自己下一代的时候，他凭什么能够面对以后人工智能远远超过人类智能的一个文物这个时代呢？凭的就是很简单，就是让神那永远的智慧来充满他。我们再看但以理书第一章往后一看的时候呢，第一章神所赐给他的智慧是他以后面对千变万化时代，不管那个世界变得怎么厉害，他神给的智慧不仅有余，而且深深带领他走过后面的路。所以当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背景的时候，我们看但以理书的时候呢，我要劝大家一件事情，有时候呢把你的手机关掉，把你的微信关掉，你今天做一个禁食祷告，叫做没有微信的日子。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呢？因为我们现在的时代呢是大量而且快速的被同化，你都自己都不知道。那我们安静一段时间，然后回到神面前，让神的话充满我们，好让我们去面对这个越变越快的一个时代。所以但以理呢是用神的话知道这个是永远的智慧，让他来超越文字跟语言。到第八章的时候呢，第八节的时候呢，巴比伦国的这第二个做法是要用王所吃的膳食跟酒呢来同化但以理。那但以理就立志说不容他沾污。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以为这个是摩西五经里面不要他做的事情，但是好像又不是，因为并没有特别要禁酒。 所以很可能更深的一个问题是，但你他知道他这时候年轻，年轻人最危险的一件事情就是被很容易快速的被同化，所以但你如果用了王的这个酒，王的这个饮食呢，他很可能，因为说实在话，我们所谓饮食跟酒呢，它不只是饮食跟酒，饮食是酒呢，事实上是我们的这个文化的记号在这里面。当你吃什么东西吃久了之后呢，你就变成了文化中的一部分。所以但以理呢，他知道饮食跟酒呢是会影响他身体的。在这个哥林多后书里面讲说，我们身子不是为了淫乱，而是为了主。所以但以理他是非常的平衡的，而且健康的，而且很谨慎的来面对他自己的身体。所以他不随随便便的让他的身体在年轻的时候呢受这个所污染。但是我们要记得，但以理在后面的书卷里面你会看见他是有喝酒也有吃食物的，所以这个是一个短暂的一个训练的过程，这三年。但是这三年帮助但以理做什么呢？让他很重视他身体里面，我们到新约讲说，我们身体基督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所以当他用这样的态度来看我们自己身体的时候呢，他的生命里面呢就有一个清晰的脑筋。巴比伦王用文化用食物来同化但以理，那最深的反而是第三个是他们要用巴比伦的法术要但以理来学。然后你们看到后面那个但以理书里面发现，但以理后来做了这些术士法术占星家中间的领袖。哇，那这一点呢我们就看得更不容易理解了。但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你如果看但以理后面的发展呢，你会发现呢，这些我想但以理呢知道，因为他一定要学啊，但是他不操作。为什么呢？每一次碰到困难的时候，碰到危险的时候，但以理他用神的他是用祷告，靠着神的灵来面对，来处理这个灵性上的问题。所以你不禁要问说，为什么巴比伦国如果那么强大，为什么他要找一些术士法术来帮助他呢？原因是这样子，这巴比伦王他是以暴力起国的，那以暴制暴他实际上是很没有安全感的。我们从现代心理学术心理学来讲说，他有很深的焦虑感，Anxiety， 政治上的焦虑感，政治上的不安全感。那你不安全感，你怎么为什么不安全呢？因为他要以暴力去夺取一个政权的时候呢，他会很害怕这什么时候这个政权也被暴力所夺取。那他怎么办呢？他又想说要掌控未来。那怎么掌控未来呢？他就想找一个超越现在空间的方式，时空的方式去掌控未来。那对当时来的方式就是用占星了，用算命的方式超过去，然后看能不能掌控未来。对这一点呢，我想一个敬畏神的但以理呢是很清楚，这一点他是绝对不能掉入这个光景的。所以但以理呢，虽然他是术士的领袖，他可能很了解这术士做什么，但从来不怎么操练，也不会去操练他。你在整个但以理书里面看不到，因为他倚靠的是祷告跟神的灵。所以你会看见当但以理用这三用三个方式，用神的话取代文化，用神的殿取代食物，用神的灵取代术士。当他用神永远的智慧，神的话，神的殿，神的灵来取代 当时的迷惑就是文化、食物跟法术的时候，呆尼就站在十几岁，在年轻的时候，他就站在一个永远的智慧里面，好去面对这个万马奔腾的末世。然后在这个每一个动作里面呢，我还学习看到一件事情。第二节呢说，主将神殿中的器皿交给尼布甲尼撒，然后收到他神的庙中。创造天地的主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呢？他是一个降杯的动作，他是一个等候的动作。一个但以理，他当他看到这整个时代变化这么大的时候呢，那个神生命里面的动作也成为他生命里面的动作。那动作是什么？就是主动的降杯下来。所以他看到巴比伦文化的时候呢，他降杯下来，他没有跟随他们，他没有去追求那世上的荣华，因为他跟着他的文化走，走进他的文化，走进他的食物，走进他的法术，他不就非常荣华富贵吗？他不要，他把降下来，他不要他们的文化，他们不要他的食物，不要他的术法术，他把自己放在神的手里面。当我们看到但以理用这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我们不禁要问自己，我们是否，我们这个世界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乱世里面，我们也是处在一个被掳的世界里面，我们是否能够学习向主降杯下来，然后好让我们能够安静在神面前，好让我们能够领受神的恩典，一起回到神的面前，一起来敬拜他。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来到你的主面前。主啊，我们要向你承认，我们的智慧不仅是有限，而且有很多时候是充满了地上的智慧，就像但以理所面对的巴比伦的文化一样。我们处在美国，我们有亚洲的背景，主，这些文化的智慧都很有限，唯有你是永远无限。主啊，我的好处不在你之外，因为除你之外，我们的好处都不仅是有限，而且是引导我们远离你。主啊，我们看见你的仆人但以理跟他的伙伴在年轻的时候就立志不沾污来跟随你。主啊，求主将但以理的心智放在我们弟兄姐妹中间，让我们的生命不被污染，让我们生命里面知道怎么样靠着主平衡的、谨慎的、健康的，在你活在你的面前，活在人的面前。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着圣名求，阿们。